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李洪涛。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15年3月号，题目是《不可一日无水》，撰文的是黎淑冰。今年1月下旬，温尼柏市民闻水色变，因为在例行检查水质样本的时候，发现其中6个样本含有大肠杆菌和大肠菌群，故此市政府发出了3日的煮沸自来水警报，建议市民煮滚自来水之后才饮用以测安全。这个警报又令市内的瓶装水被抢购一空，事件引发民众热议，例如食水是否安全清洁，水的问题再一次备受关注。事实上，每年3月，不论是国际亦或是加拿大本土，都是一个着重水的月份。联合国定3月22日为世界水日，旨在提高大众关注淡水的重要性，并且推动淡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政策。每年3月的第三个星期，在加拿大东西岸都会举行为期一周的加拿大水周这个活动，提高国民有关水的正确认知。加国史上最严重的大肠杆菌污染食水事件发生在15年前安省的沃克顿，这个小镇的人口只得5000人，但是就造成了2300人病发，7个人死亡。该地区的公共卫生官员事后表示，这次灾难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安省吸取了沃克顿事件的教训，开始严格执行水源保护计划。环保组织 Eco Justice 在2011年发表全国食水评级报告，将安省食水评级列为 A-。除了纽省之外，其他地区在保护食水方面都有所改善，致令评级提升。不过联邦政府却因为保护食水安全不足而被评为不合格，例如未能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全国食水标准，未能确保原住民区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未能适当地监管瓶装水，容许欧美等国严禁的有毒化学物质存在在本国食水之中等。去年 Eco Justice 发表另外一个专项调查报告，根据加拿大饮用水质指引的食水标准作出比较，发现加国落后于美国、欧盟、澳洲、世界卫生组织等的国际食水标准。报告撰写人克里斯坦森认为，冇理由国民得唔到全球最安全嘅食水，同时喺需要创造实施维持一个严谨世界级标准嘅监管力度上，更加系严重缺乏。加国卫生部一项全国水质嘅主要研究发现，35%饮用水样本被人体排泄嘅药物污染，包括精神病同埋心脏药物、消炎药、止痛药等。加拿大特伦特大学环境毒理学家梅特卡夫指出，随着北美婴儿潮老化，药物使用量亦都随之增加，预计药物排放污染环境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过去10年，科学家证实在药物的影响之下，雄性鱼类的睾丸产生卵子会制造出阴阳鱼，令到一些物种的生存备受威胁。反之，专家假设这种情况对人类的风险甚少，几乎没有研究这个课题，以致无从知道排泄药物会否对人类健康构成影响。卑斯省塞克尔特地区正在进行一项独特的试验计划，就是污水经过处理之后，使用由污水固体造成的生物碳过滤水里面的有害物质，例如药物、软性毒品和荷尔蒙等。如果成功的话，将会是世界首创的污水处理方法。自来水受加拿大卫生部、省府和市府监管。加拿大饮用水质指引会列明饮用水允许潜在有害物质的最高水平。市府亦都定期测试水源，确保水质达标。举例来讲， 渥太华市每年进行超过125,000次的水质测试，市民亦都可以上到市府的网站查看监察结果。瓶装水归纳为食品类受食物及药物法的管制，除了新、原和大肠菌群之外，其他污染物并没有限制，只是简单表明不能够含有有毒或者有害物质，而且需要在卫生环境之下处理。泉水和矿泉水的要求就比较高，例如来源必须适合人类饮用，加入碳、臭氧或者氟化物之外，不能够以其他方法处理，以免改变水质的构造。渥太华一个非牟利环保组织表示，监管瓶装水的水质问题基本上只是由业界以自愿性质作内部监管而已。除了灰省之外，非泉水和矿泉水的瓶装水都不需要注明水源，即使是源头来自自来水。大部分国民选择瓶装水的原因并非是为了健康，最主要是口味和方便的缘故。家国统计局发现，有30%的住户在家里面饮用瓶装水。根据欧俊国际市场分析所得，国民购买瓶装水高达24亿公升，平均每人是68公升。自从2008年起，皇家银行每年调查国民对水的态度，藉此监察全球日渐严峻的水的问题有否影响国民的耗水量和取态。结果发现，国民对修复网络中断的问题比较修理漏水的水龙头迅速得多。其实每秒一滴水的代价就是每日浪费25公升干净淡水。有3/4的人会将马桶作为丢弃垃圾之用。以2013年调查结果为例，只有 15% 的人了解有关水的政策，但是有80%的人就相信水基建设施状态良好。与此同时，围绕食水、污水和雨水的基建设施状况就只得一般和非常差的评级。水资源专家、联合国水资源计划加拿大行动伙伴主席桑福德指出，皇家银行的民调结果显示，国民对于自来水在哪里来、水基建设施的成本和状况概念都非常模糊。他们的误解或者是来自对水理所当然的态度。加国拥有全球 20% 的淡水，对于一个3,000多万人口的国家，可用量看上来是绰绰有余。不过国民或者不知道，当中多于一半的淡水并非再生资源。国际水质源协会的报告预测，如果美加等国的水基建设施没有改善的话，2025年全球将会严重缺水，问题可谓迫在眉睫。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15年3月号，题目是《不可一日无水》，撰文的是黎淑冰。我是李鸿涛，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